我们感谢神我们把
All
这一章
participants
读了一遍
are muted.
那这一章最主要记载的就是扫罗的死那随着扫罗的死扫罗的王朝也结束了那国家就归给这个大卫就开启了大卫王朝的时代这是这一章最主要的主题那第一节就谈到扫罗战死的这个战役就是在基利波山跟非利士人之役那第二节谈的是扫罗他怎么样受伤被杀的那三到四节这里谈到的是扫罗他当时被弓箭手所射伤了五到六节是扫罗他伏刀自尽那七节八节是当时这些以色列众人看到他们的王扫罗已经死了所以他们都逃跑了那八节十节八到十节是非利士人他们向周遭的士境来传报他们这个战胜的消息。那十一到十二节记载着当时的这个基列亚比人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把这个扫罗还有他的这个儿子们的尸头尸身把他们这个抢回来埋葬了。那最后十三十四两节仿佛是对这个扫罗王朝以及扫罗的死做了一个这个审判扫罗王为什么最后会图穷命尽的这个结果这是这一章的这个大纲内容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跟以往一样我们逐节的来跟我们分享。那首先这一章记载的这个扫罗之死那这一章其实跟撒母耳记上的三十一章内容是一样的那扫罗的死这个死于这个非利士人跟他的最后决战那为什么在这边呢这个作者不从扫罗登基开始来介绍扫罗王朝到扫罗的死而是以扫罗的死来做一个开始那当然他可能认为说读这一段历史的人都已经知道这个扫罗这个扫罗生平的这些事迹所以我们不要忘了这个历代志是写给以色列人看的有可能是这些被掳归回之后的犹太人所以作者他就假定这个读这个历代志的人对这个他们自己的历史都很详细很熟知不需要从头到尾详细说明这个也是为什么那这个作者之所以会这么安排应该是要为接下来就是大卫登基做王进到大卫的王朝来做一个例子毕竟这个历代志是官方的历史的记载所以对这个扫罗王朝的结束并没有琢磨太多因为重点是放在这个接下来的大卫王朝。那另外也有人认为在这里是利用扫罗他悲惨的一个结局来对比大卫接下来的成功这个也有人这么主张那也借着扫罗在当时在政治以及宗教上的这个腐败来影射当时这个犹太人他们被掳当时的光景国家的腐败那也借着接下来大卫王朝的这个复兴也影射这些被掳归回的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接下来他们也要得到复兴 那我们记得这个大卫也预表着这个弥赛亚的来临，因为耶稣是从大卫的子孙而出的，所以这个都有它的连贯性有相关性。那我们要知道这个历代志的主角不是扫罗，历代志的这个主角是大卫，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直接把扫罗在这个历史上之前的这个丰功伟业把它除掉了，直接从他的失败开始讲这个有这些理由啦也就是为什么这一段的历史用扫罗的失败来做开头了那这一章就像刚刚说的是以大卫家族来做以色列人历史的中心那既然是以大卫为历史的中心但是或许我们会说那人家撒母耳记有记载大卫犯罪的经过大卫的痛哭悔改赤裸裸的描述大卫的一生但是我们看到在历代志却没有这些完全记载的就是大卫的成功大卫平定了扫罗之后混乱的局势，建立了大一统的王国而且成功的完成平定这个非利士人 之乱，那再来就是安置约柜以及圣殿要建设的预备工作那都是正面的没有任何的缺点大卫是完美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就像刚刚我们所分享历代志是官方的这个 正统的记载它跟这个列王记不太一样，跟撒母耳记也不一样那它是官方代表这个官方的的说法当然都是正面的对于上一个朝代会记载他们的缺失，对于自己的朝代当然都是记载自己的优点自己的成就这个也人之常情所以我们看到历代志就是这样子的一份这个正统官方的一个历史的记载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他省略了大卫个人的软弱跟失败。这是在我们进到这个这一章之前把这一章的一些背景跟我们弟兄姐妹介绍。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个第一节。第一节说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征战那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在基利波山有被杀扑倒的那从这一章到历代志下的九章三十一节这里所记载的就是以色列王国在还没有分裂之前这个分裂之后就是北边以色列国，南边犹大国那在这个分裂之前他们国家是统一的那这从这一章到这个三十九这个历代之下的九章记载的都是这个联合王国就是国家统一的时候那一段的历史。那就像刚刚说的比较着重在大卫王朝大卫本身或者是所罗门他们那时候的这个显赫的辉煌时代那这一章也是一样那这个在这一节说到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征战我们知道非利士人呢他们不是原本迦南地的原住民他们是从外地克里特岛那边移民过来的他们是海上的民族移民到这个巴勒斯坦这边来的那当时为什么他们会成为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最具威胁的这个仇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当时以色列人在扫罗的领导之下他们截断了非利士人往内地发展的这个路线我们刚刚说到非利士人是海上的移民他们一开始来就是居住在这个海边那但是他们当然也想往内陆来发展但是扫罗 挡住了他们。所以腓力士呢，为了从这个以色列人的手中来夺取这个主要的交通路线的控制权，所以他们才跟以色列人打仗，把军队开进到耶斯列谷，就是这里所说的平原啊。那在这个基利波山这一战虽然腓力士人他们打胜战了但是他们本身实力也大大的减损所以因此没有继续有力量往内地就是往东继续来推进就在耶斯列平原就停了下来了这个是第一节为什么他们打仗的这个背景我们再来看第二节第二节这里就谈到扫罗二节说腓力士人紧追扫罗和他的儿子们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亚比拿达还有麦基舒雅那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这个约拿丹这个约拿丹跟大卫是生死之交也是这个友情的最高的代表那这个时候约拿丹竟然在疆场上悲惨的就死掉了他是一个懂得情义的人他重视情义重于这个骨肉之情他看重国家跟民族的利益大过于个人自己的好处这个就是约拿丹所以他知道神把国事给大卫所以他跟大卫立约只愿大卫不要伤害他的后代那大卫当王他愿意辅佐大卫所以他这样子的一个看重国家看重这个情义重于他跟他的爸爸扫罗父子的关系重于他自己本身是不是能够当王他看重的是是这个这个跟大卫的情谊还有国家的民族的利益所以这样的一个人真的是一个值得跟他作为生死之交了但是在这边我们看到他却战死在沙场上那或许我们也会想说为什么神要让他扫罗他失败那是他罪有应得为什么连累了这么好的约拿丹但是这个也是这个神的作为啦如果我们想如果约拿丹没有死那大卫怎么当王面对这么样一个有情义的人那或许约拿丹愿意退让辅佐大卫但是属约拿丹的属扫罗他们的这个便雅悯支派他们可不会这么想啦他们一定会强迫约拿丹做他们的王继续跟大卫来周旋对抗这个也是约拿丹他不愿意的事情所以在这边让约拿丹随同他的父亲战死在沙场或许是神对他最好的一个安排免去他的为难也留下他的美好的名声这是第二节这里那我们再看那三节四节这里就描述当时他们是怎么战死的第三节说这个事派盛大扫罗被弓箭手追上射伤甚重在战场上这一场战争非常的这个激烈那扫罗被腓力士人的弓箭手如果现在讲的就是狙击手给追上了那被这个箭射成重伤了那第四节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凌辱我但是这个拿兵器的人甚是害怕不肯刺他为什么扫罗会这么讲因为对当时的人来说被这个没有受过割礼的人就是外族的人所杀就等于像被一个女人所杀一样是非常蒙羞的事情 啊，所以他才会要求啊，啊，这个拿兵器的人啊，来结束他的生命啊，那也免得啊，洛德哈啊，扫罗怎么死的啊？扫罗啊，被没有受割礼的人死的啊，啊，这样的一个哈、啊、羞辱的那这个名声啊，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也看到哈、啊，扫罗哈、啊。他从头到尾，他所看重的，都还是那种，那个什么，表面上的哈、哦，自己的自尊心哈、哦，自我的名誉啊，他也因为看重这个而违背了神的命令，这等一下我们会说到，扫罗为什么被大卫取代的原因哦。那我们从这边我们看到扫罗他所重视，他一辈子最看重的是什么？就是面子，面子问题。为了面子，他僭越献祭；为了面子啊、他这个起的啊，像大卫啊，这个啊胜仗的英雄啊，甚至成了他后来的过门女婿啊，动了杀机啊，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面子问题。那今天呢、啊？很多时候我们也有扫罗这样的一个阴影在我们心里头。那也许我们会觉得说，扫罗他干嘛这么自卑？他都当到王了，他为什么这么自卑？我们不要忘记啊，扫罗出身是哪个支派？扫罗出身呢、啊、是便雅悯支派。那如果我们去查考这个士师记就是扫罗之前的历史那他们便雅悯族因为啊，挺那个基比亚的匪烈啊，被其他的支派啊，差一点给灭族了，所以他们的人数是最少的，所以啊，当这个撒母耳哈、要高他做以色列的王的时候啊，这个扫罗就说啊，我们便雅悯支派啊，是众支派最小的，而我扫罗的家族啊，也是便雅悯支派里头最小的家族，那我扫罗本身呢、啊？更是我们家族里头微不足道的人，所以这一切，我们这样看过来啊，虽然扫罗后来还当了王这个也看到神的奇妙，神啊却用这个便雅悯就是用当时人数最少的支派当中的这个扫罗来作为十二个支派的王，这个所以显示出神的做法不太一样那神也是一个慈悲怜悯的神，让残灯重光的一位神那如果说以现在这个民主制度啊要来选的话，扫罗绝对不可能被选上了，因为他的支派啊便雅悯是人最少的就算整个支派都支持他，也选不过其他人多的支派。但是这就是神他奇妙的地方。以色列百姓为什么要求立王？就是要跟其他周遭的国家一样他们想要跟随时代的潮流。那如果用时代的潮流，扫罗不可能当王的所以神是反向操作反而让那个支派最少的这个便雅悯支派里面的扫罗来当王。那这样来说应该是要谢主洪恩但是扫罗当了王之后却一直走不出他生命中的阴影，他那个原生的家庭我们现在经常讲说原生家庭就是一个人在他本身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的失败也好或者是他家庭问题对他先天的影响也好，将会影响到这个人后天的发展那我们看从这里来看，扫罗仿佛也是深受其害所以虽然当到了一个王，但是他内心是非常的玻璃非常的脆弱，经不起人家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不敬那也许我们说扫罗在当王之前表现这么好没有错当他没有掌权、没有执政、没有当王的时候他或许他表现得很好也谦卑也接受人的建议仆人告诉他说这里有先知我们是不是去问问他，他马上就同意了，他也不会说 哎，是你是主人还是我是主人啊？这里哪里有你讲话的余地？没有哦，所以那时候扫罗啊非常的好，他也会替人着想，他说啊，我们找驴子找了这么多天哦，啊，我们的好家人一定替我们担心啊，我们赶快回去吧。哦，所以那时候的扫罗啊是好的，但是啊，当他当了王之后就不一样啊，所以哈，我们经常啊这个有话说啊，换了位置也换了脑袋，人就是这样子，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啊，思想就不太一样，所以扫罗一当王啊，当他被高举的时候啊，他就失去了那个谦卑的心了。哦，他老是要用人的方法来维护他那个一点点的尊严哦，啊，那个少得可怜的尊严，在神的面前，人的尊严算什么？啊，就像大卫，他对比扫罗，他就可爱多了。哦，他在迎接约柜的时候，像个小孩子一样啊，哦，在那边跳舞，哦，在那边高兴，甚至啊，哦，这个他的老婆都瞧不起他啊，他的老婆就是什么，这个米甲公主啊，就是扫罗的女儿啦。所以哦，这个原生家庭啊，这个影响是根深蒂固了哦。哦，好，这个米甲公主好的不遗传的，就遗传他老爸的爱面子。哦，我们会看到，所以这个原生家庭真的是。哦，影响人很深。那我们怎么样才能逃脱这个原生家庭的影响？哦，其实就是依靠圣灵，靠这个圣灵的帮助，哦，致使我们这个情欲，把我们的面子啊钉在十字架上面去了。就像哦，这个好、哦，这个之后同样也叫扫罗，后来改名叫保罗，这个使徒保罗，他就成功了。哦，所以我们看到哦，再看回来这个扫罗王哦。真的很可惜哦，爱面子爱到最后啊，却是最没有面子的死法哦，那个尸首还被人家示众钉在那个偶像庙里面啊，最死的实在是最羞辱了那扫罗在这边呢，还是要维护自己的尊严哦，最后就用自杀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从头看尾。扫罗的一生都是被面子害死的，啊、哦！如果他不是这样，啊、哦，他就不会觉得说，啊、哦，当大卫立的功，杀了哥利亚回来，妇女们啊唱歌跳，啊、哦，这个跳舞庆贺，啊、哦，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他就不会不高兴，他反而会觉得很好哦，我今天得了一猛将。哦，而且这个猛将将来还成为我的女婿，哦，这个猛将跟我的儿子啊是生死之交，哇，我的王国，我扫罗王朝这下子安了，好，但是他不是这么想，哦，那一位腓力斯人的克星，哦，就是大卫，结果最后啊，他把他逼走，啊，那让自己啊死在腓力斯人之手，所以啊，他是哦。自己哈、哦，这个自我结束生命，啊、哦，他的命运悲惨的结局是他自己是始作俑者，没有什么好说的，哦、所以我们也要，哦，引以为鉴戒，哦，引以为鉴戒，哦，今天呢、啊，人比人气死人，人比人甚至会杀死人，都是面子问题，哦、那在教会里面呢、啊，啊，我们呢应当哦，要灵修我们自己。啊、哦，不要把世上的那一套哦，那个人的哈、哦，这个尊严呐、啊、面子啊，带到教会来，哦，那这样还会影响到我们跟神还有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哦。好，那我们再接下来哈、哦，来看哈、哦，那他死了之后，第五节、第六节哈、哦。五节说，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拿兵器的人呢、啊，见扫罗已死，哦，也伏在刀上死了。哦，那有人会问说，扫罗这样对不对啊？当然不对啊！扫罗是自杀，哦，扫罗是自杀，哦，自杀等于杀人，哦，等于罪上加罪，哦。那这个让我们想起谁？想起哦，这个出卖耶稣的那个使徒犹大，犹大最后也是自杀。哦，那我们会说，那犹大不自杀，他还有什么办法，还有路可走吗？哦，我们对比哦，同样不认耶稣的哦，出卖耶稣的就是谁？就是彼得啦。 哦，有人说彼得的罪跟犹大的罪哪一个人重？哦，大家想到，这当然是犹大重啊！犹大他出卖耶稣啊，哦，他害死耶稣。那我们想想看，哦，彼得呢，他三次不认主啊，哦，甚至发誓起咒哦，来说他不认识耶稣。哦，那我们记不记得主耶稣曾经说过，哦，你们在地上不认我，在将来天上我的父也不认你啊。哦，所以哦，这个胆怯不认耶稣，其实这个罪啊，哦，跟这个犹大出卖耶稣啊是不相上下的，是差不多的。哦，但是啊，哎，他们两个人结局就不一样。哦，彼得啊，被主的爱重新挽回。哦，主耶稣啊，问他三次哦，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然后交付他牧养群羊的使命。哦，这个彼得被主的爱重新挽回来，但是犹大呢？犹大却去上吊自杀了。啊，他连机会不要说没有留给自己，也没有留给神。哦，他用自己的方法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哦，所以这个我们说犹大哦，他是罪上加罪了。哦，自杀也是杀人。哦，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不可以自杀的。哦。我们既然有这么一位这个永生的神、全能的主可以依靠，那如果你结束自己的生命，代表对这一位神的不尊重，代表对这一位神的不相信哦，这是很大的罪哦，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扫罗他自己伏在刀上死了哦，因为拿他兵器的人不敢哦，这个照他的命令把他给杀了哦。所以他只好自己死了那这个拿兵器的人呢，看到扫罗已经死了，自己也失去活下去的希望，也伏在刀上死了，所以这个是会影响的哦。如果扫罗这个时候他没有哦，我相信拿兵器的人呢，也一定会陪同扫罗到底，不会步上扫罗的后尘，跟着自杀，所以这个哦，这个。也让我们看到哦，没有信心哦，哎，会影响人的哦，灰心哦，会影响人的啊。扫罗就是一个例子，他影响到拿他兵器的人。所以今天呢，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家里头也好，或者是我们在教会里头也好，哦，不要变成那种灰心影响别人灰心的人我们要有一个。哦，一个好的这个信心来影响别人，不要像那个12个探子里头的那个10个探子，他们的灰心他们的没有信心，影响到所有的以色列人，然后我们再看第六节六节说这样扫罗和他三个儿子并他全家都一同死亡了，这里扫罗的和他三个儿子就是刚刚所提的约拿单还有这个麦基舒雅还有这个亚比拿达他们三个死了，但是又说到他的全家也一同死了，那个全家其实扫罗他的儿子没有通通都死光了，扫罗还有其他的儿孙所以这个也是后面扫罗的将军拥护扫罗其中的一个儿子伊斯波设来做王那约拿单有一个儿子米非波设那也还活着虽然他后来这是个瘸腿的但是大卫恩待他所以扫罗家并没有全部通通死亡那没有通通死亡，为什么在这里作者会说并他的全家都一同死亡？作者这么写了。着重在于扫罗家，也就是扫罗王朝的结束，扫罗王朝到这边就结束了，接下来是大卫王朝的替代，他的用意是这样子好，那我们再来看那扫罗战败的影响，七节八节七节说住平原的以色列众人见以色列军兵逃跑扫罗和他的儿子都死了，也就弃城逃跑。这个非利士人便来住在其中。这里说平原平原指的就是耶斯列平原因为当时的主要战场在这里。 哦，那看见呢、啊，这个以色列军兵逃跑哦，那扫罗他的儿子也都死了，所以大家就弃城逃跑了、哦、那腓力士人就取而代之、哦、那这个也让我们想起、哦、如果今天呢、啊哦，我们也都这样子、哦哦、失去的信心，失去的盼望，都弃守、哦、神、哦、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环境里头安置。我们的工作岗位，我们的生活的环境，我们也都啊，动不动就弃城逃跑，当一个逃兵，动不动都是离开本位，就像魔鬼撒旦，原本是光明的天使，离开本位就堕落成魔鬼撒旦，那我们如果也这样子的话，那魔鬼就来替代了，这就可惜了。那第八节说次日腓力士人来剥那被杀之人的衣服，这是腓力士人来收这些战利品，那看见扫罗和他的儿子扑倒在这个基利波山，你看这个战死的人多么没有尊严，死的时候还要被人家这个把衣服拿走，显露出羞耻来，赤身露体，那死在罪恶当中的人结局就是这样子。我们再看八节到十节。第九节说就剥了他的军装，割下他的首级，打发人到腓力士地的四境，报信与他们的偶像和众民。那腓力士人得胜了，所以就到处去报告他们得胜的这个消息了。那这里说这个剥了他的军装，割了他的首级扫罗的军装后来就被放到这个庙里面去了第十节说，又将扫罗的军装放在他们神的庙里。那他们的神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大衮除了拜这个大衮之外他们还有其他的神那这里讲的他们的神，他们神的庙指的就是另外的神亚斯他路，亚斯他路是他们的这个所谓的战争女神，或者是他们的这个生育的性爱之神，就是这里他说军装放在里面，那首级钉在大衮庙，这个大衮庙这个之前就有提过了，就是约柜被抢夺的时候也是放到他们的大衮庙里面，那大衮是个海神，因为腓力士人他们是海上民族，所以他们拜的神是海神，放到他们的大衮庙中。在撒母耳记那边没有这么说的，是说扫罗的尸体被钉在伯山的墙上，这个无论是什么都是被羞辱了，被羞辱。那我们再看那接下来十一十二节这里谈到这个基列亚比人的报恩了。十一节说基列亚比人听见腓力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一切，十二节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就起身前去，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送到雅比，将他们的尸骨葬在雅比的橡树下，禁食七日。这个我们说这里为什么基列雅比人会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把腓力士人羞辱的这个扫罗的尸体，还有他儿子们的尸体抢回来，来厚葬为什么这个如果我们要知道就去看那个撒母耳记上的十一章撒母耳记上十一章就记载这个当时扫罗有恩于这个基列亚比人因为当时亚门人欺负他们要他们把眼睛右边的眼睛挖掉才愿意跟他们和谈那后来扫罗知道之后就带领他们反抗打败了这个亚门人，救了他们所以基列亚比人非常感念这个扫罗王所以当他们知道扫罗战死还有尸身被羞辱的时候他们当中的勇士就冒着生命的危险 把扫罗还有他儿子们的尸体啊给抢回来了、哦、啊予以安葬、哦、这个是在这里、哦哦、他们还恩于扫罗。那接下来是三十四节、哦、这里、啊、是一 个,、哦、一个结论、哦、为什么、啊、这个堂堂的扫罗王、哦、神的受膏者竟然、啊、结局是如此的悲惨、哦、我们看十三节，十三节说这样、啊、扫罗死了、哦、因为他干犯神，没有遵守神的命令、哦、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哦、那最后这个十四节、哦啊、哦，说没有求问神，所以神使他被杀，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哦，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哈、哦，这个作者哈、哦、对扫罗失败的一个评论哦，是因为他干犯神，哦，干犯神。那为什么他干犯神？哦，是什么事情干犯神？哦，他提到两个，一个就是没有遵守神的命令，第二个就是啊。求问交鬼的妇人、哦、那这是所谓扫罗他干犯神、哦、那干犯神的结果、哦、就是、啊哦、神就让他被杀，让大卫、啊、替代他、哦、那这里、哦、这个提到他干犯神的两件事，第一件就是没有遵守神的命、哦、那是什么事情呢？他没有遵守啊，哦、这个就是在撒母记上的十五章那边、哦十五章那边啊，一到二十节哈，那这里记载的是什么？这里记载的就是神当日啊，要撒母耳告诉扫罗哈，啊，要啊去击打亚玛利人，把他们灭尽啊，啊，因为亚玛利人呐、啊，啊，在这个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啊，是怎么样对待他们哈、啊，抵挡他们啊，所以神当时就启示啊，要把亚玛利人的名号涂抹啊。啊、所以现在、啊、要扫罗去执行神对亚玛利人的审判，那结果呢？结果、啊、这个扫罗、啊、这个带着、啊、这个二十万的大军、啊、还有另外犹大兵一万、啊啊、他们就去了、啊、那果然、啊啊、他们得胜、啊、但是得胜之后、啊、他们却怎么样？他们却、啊啊、把亚玛利王、啊、抓回来、啊、那把亚玛利人啊、他们上好的这个牛羊、牛肚、羊羔、美物啊，哦、啊，通通留下来哦、啊，其他的都杀掉了哦、啊，啊，那他们来了一个哈、啊，这个班师哈、啊，凯旋回朝，啊，结果啊，这个神啊，就告诉撒母耳说，他立扫罗做王后悔了，因为扫罗已经转去不跟从他，不遵守他的命令。哦，那撒母耳一大早、哦、就去迎接扫罗、哦、那还有人就告诉撒母耳说，扫罗、啊、先到加密去、啊、在那里立了纪念碑、啊、又到了吉甲去了、哦、所以我们看到、哦、这个刚刚我们一开始说的扫罗的自卑、哦、那现在、啊、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面子问题、哦哦、所以扫罗、他、哦、当他看到撒母耳、哦、那迎接他、哦那、哦、这个撒母就问他说、哦、我怎么听到有羊叫有牛在叫啊？哎，这是从哪里来的哦，扫罗 就谎称这个是百姓啊从亚玛利人那边带来的、哦哦、因为啊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是要献给神的，那其他的、啊、我都灭尽了、哦、这个撒母一听、啊、就知道扫罗在骗他在说谎，所以啊就说 你住口吧啊、哦，等我将啊，昨天神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啊、哦，所以啊、哦，这个撒母耳就告诉扫罗啊，啊、哦，说你以前虽然自以为小哦，但是还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神高你做以色列王吗？神差遣你吩咐你说啊，要去灭绝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你为什么不听从神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呢？啊、哦，那扫当然啦，扫罗就辩解啦，哇，我真的是听从了神的命令啊，哦，行了神差遣我要走的路啊，哦，我抓了亚玛利王来啦，哦，我消灭了亚玛利人啊，哦，但是是因为百姓哦，在所灭的这个当中啊，取了最好的牛羊啊，所以要到吉甲去献祭给你的神哎、欸。 哦，那时候撒母耳就说啊，说神喜悦哦，这个燔祭和平安祭啊，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啊。哦，23节啊，哦，就说啊，那悖逆的罪啊，跟行邪术的罪是相等的，玩梗的罪啊，跟拜偶像虚神的罪是相同的。你厌弃神的命令，神也厌弃你做王了。哦，当这个重话一讲啊，扫罗马上就说了啊，我有罪了，我有罪了。但是他还是把所有的过错推给百姓。啊，我因为惧怕百姓啊，听从他们的话，违背了神的命令和你的言语。哦，这个时候才说他有违背啊。哦，之前都说我有遵守啊，我有遵守。哦，那这个时候说啊，求你赦免我的罪，啊，同我回去，我好敬拜神。哦，那个时候他还是顾念到他的面子啊，哦，甚至啊不惜的扯断了这个撒母耳的外袍的衣襟呢，那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要撒母耳跟他回去了，回去干什么？回去这样让百姓来欢迎他这位圣战的王，所以从头到尾啊，扫罗所在乎的、所在意的，就是面子，他那个面子问题不惜违背神的吩咐违背神的命令这就是扫罗在这里所说的神这里13节所说的他干犯神的第一诫没有遵守神的命令。好，那至于说又求问这个交鬼的妇人求问交鬼的妇人这个一开始扫罗是命令不可以交鬼但是当了后来他自己却去交鬼为什么？这个就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的28章那里了。那个时候撒母耳已经离世了那这个时候的扫罗他面对这个腓利士人又前来要跟他征战，然后他就害怕，那害怕他就要求问神，但是神不回答他，所以他最后就吩咐他的臣仆去为他找一个交鬼的妇人，要找撒母耳上来要来询问接下来该怎么做，这个就是他交鬼的过程了那我们晓得这一段这个为什么？这里记载说有啊，扫罗他明明有求问神，是神不回答他，所以他最后才去找这个交鬼的妇人。哦，但是为什么？在今天我们查考了历代志上这里却评论他不求问神，求问交鬼的妇人。他明明有求问神，是神不理他，那怎么还怪他说是求问交鬼的妇人呢？哦，其实啊，对神来说扫罗的求问是虚假的，就好像